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6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疫情期间整体配合救人不放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1日。我是河北省农村老大法弟子，修炼了20多年了。我有两个儿子，两年前都在县城买了楼。我也因为给儿子哄孩子，跟着住到了县城。在修炼中，自身受益和家人受益良多。所以从得法到现在没放松过，一直承担着救人和联系同修的责任。一个人行动起来。今年武汉疫情爆发，我所住的县城虽然没有发现一例，因周边的县城都有，甚至很多。受疫情的影响，我县各小区和农村各个路段也都封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状况怎么办？众生都在危险之中。师尊在《红云三唯一的希望》中讲，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有一天，我发完6点钟正念，突然想到要出去找同修，因为认识一个住在街面上的同修，正好同修那里有资料。同修问我，你能不能在你小区发资料？我想，众生都等着得救，怎么不能发呢？于是就装上了资料往回走，因那天没有骑车，就走着回到了小区。到小区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把资料发到众生手中。因小区摄像头特别多，为了安全，我没有坐电梯，走着上了29层楼顶，开始往下发。每发出一份，都在心里发出一念，请你的所有家人都珍惜这份救命的资料，并把这福音告诉你的亲朋好友。我发了2个楼门，等到把真相发完后，出楼门一看，我发的那栋楼和自己所居住的那栋楼摄像头都关闭了。我心里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呢。因走着上下楼54层楼梯回家，一进门，儿子看到我吓了一跳，说，妈，你怎么了？头发怎么都冒白气了，满身大汗。虽然很辛苦，一想这近百户人家能看到真相，一点也不觉得累了。过了几天，我又从同修那里拿了些资料，面对小区的摄像头还是有些怕心。于是在出发之前，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要救人，可是弟子对楼口的摄像头有些担忧，请师父把摄像头还是关了吧。于是就带着资料下楼了。到楼口一看，我所居住楼的4个摄像头和我要去发资料的那栋楼摄像头都关了，心里更加体悟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只有更加精进，才能不辜负师父的苦度。两个人配合，因我居住的小区楼多，楼层高，且居住的人全国各省市都有，大多数人家都回老家过年了。疫情原因被困家中很多，小区管得比较严。看到一栋栋楼，我的心里有点犯了难，我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发完？众生多期盼早日得救啊，如果有同修来帮我就好了。看到了我的心，师父就帮助我。有一天我去取资料，在同修家正好碰到了一位同修， 因我早知道这位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这方面做得很好，在被迫害这些年，他一直做着发放真相资料这件事情，几乎把县城所有的小区和住户及街面都做过一遍。在疫情中，他一个人将自己居住的整个小区发完。见到他的那天，他已经将自己所在小区真相发完了。我跟他说明我的想法，他立刻就答应了和我一起发放，并且开始帮我准备资料。第一次我们两个发了600多份，因为楼层现居住人口不是很多，我们上了好几栋楼才发完。在这次和同修一起配合做真相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很多人心、怕心、顾虑心、依赖心等等。在和同修交流中，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对于摄像头我也有了新的认识，正念去对待，不把它看重，但也要理智的去做。后来我们又配合发了2次，发了1000多份，但还是没有发完。我们又一起配合把我大儿子家居住小区一家不剩的发了一遍，因为大儿子家所居住小区楼只3栋，每栋20层，400多份就发完了。我又配合另一个小区的一个同修发了800份。在和同修的配合中体悟很多，我们每次要发真相那天，天气又阴又冷，等到晚上发完真相资料，第二天真的是天晴体透，所以我们看到发真相资料的重要。在助师正法的道路上，磨难很多，更有很多人心的干扰，但是师尊在转法轮中讲，难行能行，所以弟子一直谨记师父的教诲，努力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村村同修配合救人。在这期间，我也多次回村里给同修们送资料，交流切磋。虽然形势有点紧张，这也是救人的机会。村民因疫情困在家中，所以有机会听到真相。在本村有2位同修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大多数人们都能看到真相。有居民说，你看人家练法轮功的说对了吧，大难来了吧。有的居民还说，现在就法轮功还想着我们。后来我和另一个同修想办法去联系别的村同修，他们也遇到很多困难，有的没有网，也有的没有资料，但大多数同修做得很好，没有资料就自己写，有的挨家挨户去讲真相，做3退，告诉大家平时真心念9字真言，保平安保命。还有我们这里所有同修都用真相币，有的门市、超市和小卖部都主动要真相币。疫情期间真相币也一直是流通的，所以真相币也能多救人。现在大多地方解封了，同修们大多都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疫情封锁期间，在与同修接触交流中，看到同修所悟所作都有感人的故事，也做到了身为大法弟子所应尽到的责任。大多数同修都没有被疫情困住，有一位同修悟道，封村只能封住我们的人心，我们是大法弟子，有慈悲伟大的师父，有神圣的宇宙大法，听师尊的话。师尊在红云二师徒恩中讲，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初三封村，他初五就出村去找另村一同修交流，结果他们村有2个路口，一个道口就一直通着，直到现在。他们那一片有7、8个村，每个村同修都在一起学法，并抓紧时间救度众生。他们自己资料少，我就从别处给他们找，有的很快就把自己本村全部发放了一遍真相资料，每天也有3退的名单。还有一个村的2名同修，一看封村了，当时就悟到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逆流而上，不管怎么紧也不能耽误救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更应该抓紧时间。师尊在红云三唯一的希望中讲， 大法徒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他们俩就抓紧时间做资料，做了就出去发放，看到人就给资料，并进一步讲真相，劝三退。在这危难之时，众生大多数都非常感激，说在这时候就法轮功还想着我们。他们想去别村，只要想去哪个村，总能找到进去的道口。在他们的带动下，他们村的同修也跟上来了，都知道了救人的紧迫，更都知道了抓紧时间学法，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学法，出村讲真相的也很多。仅举两例，在他们村发完真相资料后，也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选择去邻村发，几个人组成一小组。有一次去一个村讲真相，村口封着，有人看着，一个同修往里走，被看着的人叫回来说，你不是我们村的，外人不让进。同修说，你让我进去，那我就救你。那人说，你怎么救我？同修从包里拿出本小册子给那人说，你看看这书就明白了。接着就给他讲三退，这个人听明白了，做了三退之后，同修接着说，你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平安得救了。这个人听后很高兴，说，你别光救我，你也得救他。他指着旁边一个人说，我管他叫嫂子，你也救救他吧。同修也给他一本小册子，并给他做了三退，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来，不一会儿所有带的册子就发完了。还有一次，同修到外村讲真相，等走到一个地边，看到一家人在种地，同修就给这家人讲真相，先给了他们两本册子，接着给他们讲三退。他家男的说什么都没有入过，女的是少先队，已经退了。在给他们讲时，孩子说，我要去问问我奶奶叫我退吗？他奶奶在旁边赶紧说，这是好人，救人呢，赶紧退了吧。等讲完后，他们活干完了，收拾收拾就回家了。看到一家人得救后那种喜悦，同修非常感慨。他们走出很远，还在和同修招手致谢。再往前走，看到又有个人在种地，就过去给了他们一本册子，同时讲三退保命保平安的真相。两个人都退了，小伙子说，把妻子的团队也给退了吧。同修说，得他本人同意才行。小伙子说，我跟他说，说着还把妻子的小名告诉了同修。在这个同修的带动和在一起学法交流的鼓励下，他们村里不精进的同修也都精进起来了，也都回到正实法和救人的队伍中了。他们去邻村讲真相发资料，还把那个村里三个同修也带动起来了。原先那个村近几年讲真相懈怠，现在有三个同修能发资料，同时还有个同修提供了学法组，他们把周围空白村也都发了一遍真相。当师父的经文理性发表后，他俩看了说，我们做对了。还有两个村封得很紧，别的同修进去很难，他们出来也很费劲，但是同修们都知道怎么做，都知道救人的紧迫，同时也不忘修自己。两个村的同修也是在一起学法，这个村的同修挨家挨户的讲真相，在最难的时候把整个村都讲了一遍，每天都有三退的名单。还有几个村的同修从封村后，他们每一个星期在一起学法交流，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走在精进实修中。他们没有资料就用手写，见人就给，并讲真相劝三退。当我们把真相资料给他们送去了，同修都很高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的同修认识到正是修自己救人的时候。我去他们那时，同修正上传三退名单呢，我当时心里好感动，心里对师尊说，师尊您放心吧，我们都成熟起来了，在最后的时间里，我们知道正实法， 修自己及救人的紧迫，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讲真相的几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6日。最近几个月，在中共协党政治性清零的舆论管控下，很多大陆民众都产生了世界兵荒马乱、国内岁月静好的错觉。但不管怎么样，国内疫情管制的松懈确实为大法弟子走出门讲清真相提供了条件，所以希望大家能抓紧机会救度众生。毕竟时间就是生命，如果疫情再度席卷大陆，人人居家不得外出，到时候眼睁睁看到没能洗去受印的无辜民众被疫情吞噬，那真是想挽救也来不及了。在此我想提几点关于在疫情期间讲真相的建议，以供大家参考。一、找准痛点，推荐新唐人。在疫情初期，大家都很关注确诊病例新增数字，但当疫情覆盖全球，确诊患者以百万计之后，人们脑中那根弦很容易变得麻木，甚至听信中共协党的造谣鼓吹，为国内所谓疫情攻坚战的胜利而洋洋自得。这个时候你再跟他提及疫情多么可怕，如何在乱世中保命，对方可能会表现得麻木或夜郎自大。建议大家从倾听者的痛点入手，通过推荐新唐人电视台的方式来讲真相，往往事半功倍。二、针对商人和蓝领打工者，如何推荐新唐人。如果对方是商人或打工者，那么疫情期间最关心的肯定是自己的受益和工资。你就可以告诉他，目前有3000多家影视公司破产，50000多家小餐馆关门转让，中国有7亿8000万人都在负债，协党政府担心国民经济垮台，某总理甚至带头呼吁大家摆地摊。可是现在北京突然爆发无症状无接触感染病例，使得本就疲软的经济再度面临严峻考验。当对方和你一同感叹世事，并对未来的经济生活表示担忧时，你可以告诉他，周围有朋友就因为登录海外网站及时了解国内疫情动向，所以对疫情有了准备。对方听后肯定很好奇怎样登录这个网站，以及该网站为什么能未卜先知等。这时候你便可以揭露协党封锁消息一言堂的内幕，告诉他们其实武汉那8位发出疫情警告的医生被协党政府训诫时，消息就传到海外了。协党的隐私劣迹虽然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秘闻，但对海外来讲其行径早已昭然若揭。听到这里，对方的好奇心一起，你便可以顺势谈谈海内外的形势，告诉他协党在疫情中为了顾面子而做了众多欺骗和打压的恶事。说到此处便可戛然而止，拿出一张新唐人电视台的网址递到其面前说，更多的不用我讲，这就是那个海外网站的链接，政治、金融、时尚、育儿类的节目全都有，还有环球疫情直击，讲的可比我全多了，连当年中共造谣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都有呢。以我的个人经验，进展到这一步时，大家对这个神秘海外网站的好奇与渴望早就被调动起来了，他们会掏出手机争相扫描二维码，你还会听见一片或附和或恍然大悟的声音，譬如，对对，法轮功的那个自焚是假的，我早就听说过。哎呦，没想到啊，难道法轮功不是邪教，当初是被政府给黑了？这时候你便可以对附和者的发言予以补充，同时解答那些诧异者的疑问。对于一声不吭只扫码的人，你也不要执着，因为只要他安装了新唐人电视的网络链接，上面丰富的海量资讯一定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洗涤他头脑中的谎言流毒。
你要做的是指导安卓手机的持有者安装新唐人软件。如果对方使用的是苹果手机，一定记得叮嘱对方网址半个月就会失效，每次浏览网站时要将感兴趣的节目的网址及时截图保存，方便下次顺利登录。三，针对家庭主妇和老年人群体，如何推荐二维码？如果倾听真相者是家庭主妇和老年人群体，你同样要针对他们的需求开讲。家庭主妇一般掌握着一日三餐的采买大权，老年人因为习惯节省，也会比较关心粮价、菜价和柴米油盐，所以和他们寒暄时，你可以直接发问：您家买大米了吗？如果对方说买了，你便赞扬买得好；如果对方说还没买，你便要劝他多存几袋，同时用担忧的口吻说：可该囤点大米了，以后涨价倒还好说，就怕到时候有钱都没处买哦。这时候对方的胃口肯定会被你的话吊起来，争相询问原因。你便告诉他们说，中国的大米本来就有 20% 的缺口，是需要进口大米来补足的，玉米和大豆有 70% 以上的缺口，需要从美国那里进口来补足。因为疫情的原因，小麦和稻米出口国都相继颁布粮食不再对外出口的禁令，中国的友邻国家巴基斯坦等又在年初遭遇蝗灾，自己的粮食都收不上来，更别说填补中国。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南方多个省市又屡遭洪涝灾害，菜叶蛾虫害也有爆发的态势，这些负面影响叠加到一起，今年秋天爆发粮荒的可能性极大。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反驳你说，电视新闻一直说粮食够吃，连袁隆平都出来辟谣了，何况中国有那么多的储备粮仓，不可能发生粮荒。面对质疑，你可以解释说，过年那会儿电视上还说武汉肺炎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呢，如今怎么样？就因为中国官方瞒报疫情，使得数以百万的确诊病例遍布全球，间接毁了多少家庭啊。还有你说的储备粮仓，每年中央巡视组到哪儿巡视，哪儿的粮仓就起火，你不知道吗？今年4月10号今日头条发布的头条文章你看了吗？全文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国务院免去粮食及物资储备总局两名副局长的职位，而且没说任何原因。往往字数越少的新闻信息量越大，网民们都在猜测，突然免去两个局长却不发一言，八成是听到民间关于粮食的舆情，想看看粮仓里的储备，结果大跌眼镜，只能找人背锅。在对方认可你的论据后，我们可以继续强调论点。所以说这个粮食还是该囤一些的，天灾人祸之中能靠的只有自己。就拿这次武汉疫情来说，封城后里面的人根本就是自生自灭，火葬场24小时不停歇的加班工作，依旧有来不及火化的尸体堆叠如山，甚至燃烧形成的二氧化硫都出现在国外勘测大气的卫星影像里。你想想，那会儿全国人足不出户，工厂停工，街上连车都没有，哪来那么大的二氧化硫，还正好聚集在武汉上空，答案还不明显吗？电视里报告的那点死亡和确诊人数，恐怕后面要加个零还不止呢。当意识到电视媒体的虚假宣传和粉饰太平后，大多数人就已经有囤粮的打算了，并企图从你嘴中探听出消息来源，你便可以拿出新唐人网址让大家扫一扫，边扫边做介绍说，其实粮荒的预判我都是从这个网站上获悉的，去年年底时上面就讲武汉肺炎会爆发，我就紧急购买了一批口罩，没想到一星期后口罩就在全国的药店售空了。人啊，还是得有点危机意识，多听多看多了解，毕竟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嘛。后面的步骤就是你教大家如何安装新唐人软件，并顺势讲明法轮功真相了。这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你是在交流从网站上了解的信息，便不会先入为主的给你扣上功法宣传者的大帽子了，同时也能更好的接纳真相。四，针对其他群体推荐新唐人。 上面讲述了针对商人、家庭主妇和老年人群体推荐新唐人二维码的方式，宗旨无外乎找出对方的需求和痛点，灵活运用各类话题去主导他们的好奇心。以此类推，在家有幼童的父母面前，我们可以抨击大陆阉割传统文化的教育环境，并给他们推荐新唐人网站上的育儿节目。在病患面前，我们可以推荐新唐人的中医讲座，或者直接告诉对方你曾有亲友罹患不治之症，多方求医无果，最后他通过这个网站查找到一部伟大的佛法书籍，使得疾病神奇痊愈。总之，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让他们通过自己的需求与喜好主动安装新唐人软件，最终接触到防火墙外的真实世界，了解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五、草拟一张讲真相的名单。随着政法弘誓的迅速推进，各大天象变化接踵而来，灾难当前，可以说大法弟子每天都在与中共邪灵抢人。然而却有很多老弟子日渐懈怠，在漫长的等待中变得麻木，甚至讲真相都变得不再积极。这种状态我也曾经历过。在疫情后，我蓦然觉醒，为了鞭策自己，我把身边所有相识却没讲过真相的人罗列在一张名单上。他们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是多年未见的同学，还有的是经常光顾的店铺里的导购，以及亲友的亲友们。虽然我对他们没有更深的了解，有的人仅是点头之交，但他们的形象已经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每当想起大劫已至后，名单上的某个人我没来得及救，他那痛苦无助的样子便会在我头脑中浮现。我知道这一幕一旦发生，到时自己必定会万分的懊悔与自责，因为他们每个人对应的不只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还对应着所在天国的无量众生。所以看到此文章的同修们，不妨请大家也拟一张这样的名单，回顾那些曾经被我们忽略或漠视过的群体，抓紧行动去给他们讲清真相，每讲退一个，就在他的名字后画上一个勾。这张名单会时刻提醒我们那些未画勾的人群无助呐喊的形象，加剧我们与邪灵抢人的紧迫感，提醒我们切莫辜负众生的期待，以及师尊慈悲承受巨难的无量宏恩。以上便是我在疫情期间讲述真相时总结出的几点建议，共同修参考的同时，希望能唤醒大家抓紧救人的紧迫意识。无论以何种方式去救人，都请大家赶快行动，不要辜负师尊延续来的时间，不要漠视你曾发愿要救度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看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感慨，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9日。扣人心弦的五十分钟，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泪眼朦胧，跌宕起伏的剧情，仿佛把我带回了18年前，往事历历在目，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2002年3月5日的傍晚，我接到了一个急切的电话，是同修打过来的，那边说，快帮发正念，我们在做重要的事情。当时我们大多数同修都不知道电视插播的事，但是同修严肃的话语中，我知道事情的重要性，我立即坐下来发正念。我觉得发出的正念场非常强，整个场被能量包围着。后来知道同修说的重要的事，就是震惊中外的长春350电视插播，那永恒的五十分钟。这一夜，我们久久不能入睡。巧合的是，3月5日，电视插播的第二天，在长春，大法弟子们还要面对着另外一件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就是3月6日，在长春市南关区法院， 即将非法审判早些时候被劫持的郑伟东等13名大法弟子。我们是一个整体，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营救同修，讲清真相是我们的责任，非法庭审我必须去。但3月5日夜，因为有线电视插播事件，警车狼嚎似的呼啸在市区街头，我们心情非常沉重。3月6日的清晨，我早早起来给师父上了一炷香，跪在地上仰望师尊，然后把能多干的活就多干点，把家里的钱和一些重要的东西又给家人交代了一遍，看看80来岁已近失明的老母亲，又看看还没有成年的孩子，我推开了房门离开了家。当看到电影中演到插播的前一天，刘成军看着孩子的照片，韦波对妻子的离别，张凯给媳妇搬面时，当看到同修们要去插播前离开那个房间，分手何时道别时，我擦干的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我不是演员，却深深地入戏了。在3月5日的当晚，也就是电视插播的当晚，警车疯狂抓捕参与电视插播的大法弟子的同时，长春城内的其他大法弟子在南关区法院附近悬挂了许多真相条幅。当时附近的居民看完插播真相电视后走出来奔走相告时，又看到悬挂的条幅，都震惊地以为法轮功平反了。我因为郑伟东等13位法轮功学员即将面临的非法庭审的事离开家，我来到了长春市南关区法院。在路上我也看到了真相条幅，通往南关区法院路上的两边布满了警车、警察、便衣，阴沉沉地监视过往的每个行人。走到前面，离我不远处的一位女同修被无理地抓走了，我智慧地拐弯到一个胡同里。这时居民们还在讨论昨天晚上电视插播和悬挂条幅的事，一个人手指着一个门洞说，就这个门洞昨晚被挂上了条幅，是左边一个条幅，右边一个条幅，上面横着还挂着一个条幅，好像过年挂的对联一样。由于警察肆虐抓人，很多同修拐到这个胡同里近距离发正念。在这里我遇到了刘海波夫妻。刘海波告诉我，在九点钟非法庭审大法弟子时，会有真相喇叭开始广播，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我和刘海波商量了一下，又智慧地来到了南关区法院门前。这时看到在法院门前发生的一件事，一位年轻的女士抱着一个3-4岁的孩子在往法院里闯，可是却被一群警察便衣撕扯推打，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可是女士不退却，仍然往里闯。我和刘海波对视了一下，便冲着警察质问，发生什么事了？这警察怎么能打一个抱小孩的女人呢？一会儿法院门前就聚了很多人，警察一看人多就放了那个女士而驱赶人群，我和刘海波被迫离开了这里。不久就传来了刘海波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我痛心疾首。其实我和刘海波只有两面之缘，却能在法院前配合揭露邪恶，这是法缘啊，也许这也是我们史前的约定吧。后来在明慧网上看到那个抱小孩的女士叫沈建立，是13位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之一的郑伟东的妻子。沈建立在南关区法院门口被绑架，当时年仅4岁的女儿格格被丢在法院门口，两个月后沈建立被迫害致死。就这样刘海波走了，沈建立走了，后来警察缩小包围圈，开始无差别抓人，像电影中演的那样，多少个梁振兴、周姐、刘成军、刘伟明、张凯等，一个个慈悲坚强的故事，一首首英雄悲壮的史诗，在南关区法院，在长春地区上演着，眼前浮现当年同修们的浩然正气。我默默地核实，告慰英灵，大法弟子们在继续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勇士们一路走好。2002年3月6日， 在南关区法院非法庭审郑伟东等13名大法弟子，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开庭。早在1月14日，中共恶人就企图对这13名大法弟子非法审判，加重迫害。可是长春大法弟子知道消息后，整体配合，给法院打电话的，发真相资料的，发正念的，提前清理了法院的空间场。到1月14日这天，近千名大法弟子把南关区法院的楼上楼下、院里院外、大街路边都占满了，和法院人员、警察等面对面讲真相，揭露邪恶。其中有个震撼悲壮的场面令人难忘，邪恶因素被解体了，法院取消了这次审判，法院人员把前来讲真相的大法弟子赶出法院铁门外，然后在院里把13名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一个个押上囚车，院里13名大法弟子一个个迈着坚定的步伐，双手合十，眼神凝重地注视着院外。院外大法弟子们双手合十，关切的眼神紧盯着院里每一位被押上囚车的同修们，空气凝固了，每分每秒都牵动着在场每个大法弟子的心。突然一声高喊，爸爸！院里囚车前，一个正在被推上囚车的男同修双手使劲推着车门不上车，头和身子探向院外。院外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双手拼命地摇晃着铁门，撕心裂肺地喊着，爸爸，爸爸！泪水流过每个人的心头，无声地流淌着。铁门打开，囚车缓缓地开了出来，囚车里的同修挤在小小的车窗前向外张望，双手合十。院外大法弟子紧围着囚车，双手合十向车里摆手，场面凝重。突然人群中一声高喊，
法轮大法好！
一呼千应，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大法弟子拼出全部生命振臂高呼，
法轮大法好！
惊天地，泣鬼神，划破层层旷宇，涤荡宇宙旧尘。1月14日的非法审判被大法弟子的正念解体了，中共邪恶垂死挣扎，又再一次对这13名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企图打垮大法弟子的正念。于是就发生了上面所讲的，在3月6日再一次的非法审判。可是在3月6日的前一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05电视插播事件，大法弟子在全世界揭露了邪恶，讲清了真相，对中共邪恶进行了正义的审判。伟大的法造就的伟大生命，为捍卫宇宙真理，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而舍尽一切的伟大壮举，在宇宙中永恒永远。古往今来，多少圣人贤哲在寻找人生的真谛，大法弘传，万古机缘只有一次。我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有幸生长在长春，见证了305电视插播前后的壮举，大法弟子的浩然正气荡气回肠。像插播的勇士之一雷鸣所说，修大法我此生无憾。风雨18年，往事如烟，朦胧的泪眼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好似就在昨天。电影中每个演员演的都非常好，甚至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演员，而是他们自己，那样的真实亲切。随着剧情的发展，我已不知道自己是观众还是演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电影演完了，而我的心还留在戏中没有完。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诉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首首史诗，它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像金学哲所说，18年了，虽然我当年的同伴们都已经走了，但是我们可以继续他们的路，让全世界都听到真相。赞英灵。铮铮梅花养天笑，亭亭松柏入云霄，
曲曲悲歌洒词录，雄雄壮志汉语谣。五十分钟震天际，苍穹永绕慈音鸟。仙娥急急寻妙曲，婀娜亲疏广袖娇。天神森森勒战鼓，法音荡尽旧世标。恩师重塑新纪元，英灵长啸向天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正法角度上修去色欲心，作者济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18日。看到周围同修在去色欲方面存在一个问题，总是站在个人角度上修色欲心，所以与同修分享一下自己在修去色欲心方面的体会。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那时因为得了心脏病，想获得身体健康而走入修炼。修炼前我是个电视迷，言情小说、电视连续剧一集不落，所以在思想中聚集了很多色欲、情这方面的东西，导致在修炼中去色欲方面修得非常艰难，思想中经常冒出那些肮脏的东西进行干扰。为了清除这个肮脏的东西，我背法、抄法，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可还是时好时坏，没有根除。通读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常人就是为情活着。在看有关章节对照自己的行为时，发现每当走在大街上，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看美女、看男人，看完后又懊悔，我怎么又动情、又动色欲心了呢？陷入自责中，回家后马上发正念清除，可是再到大街上还是如此，后来就强制自己往地上看，不看人，可是不管怎么躲，就是躲不开，非常苦恼，好像有什么东西控制似的。回家后就后悔，我怎么又看了，我怎么又动了色欲心了呢？长此以往，不自觉地把色欲心当成自己了，没有分清它根本就不是先天的我自己。慈悲的师父为了让我看清那个假我，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到一个同修家去，在敲同修家门的瞬间，我什么念都没动，可是突然从头顶上出现一个色魔，从头顶伸出很长的头，然后脑子里出现的都是想入非非的肮脏的东西。我当时非常吃惊，我没有动任何念头，这些坏念头哪来的？我立马警觉起来，指着头顶上的色魔严正地说，那是你想的，不是我想的。瞬间那个坏东西就没了。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年来是自己法理不清，总认为那是我以前造的业在还债，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经常看到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我有执着，我做得不好，我正念不足等，一直在强调我如何如何，就是把那个东西当成自己了，不知不觉中在一遍一遍地加强它，给它输送着能量。为什么我们发正念不好使呢？可能我们看清了那个执着，但由于法理不清，承认它是自己了，等于是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不放，
怎么能铲除掉呢？你能铲除你自己吗？你都承认那是你了，等于是你在要它、求它，你怎么铲除它？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有一位同修，当我给他指出他有什么心时，他说，我早就认识到了，但就是去不掉。你看他前一句还是他真正的自己说的，后面就不是他自己说的了，是那个东西在控制他，让他承认那是他，从而灭不掉他。我与他交流说，你不要承认他是你，你就能去掉他。另一个同修同时也这么说，最后同修终于坚定地说，行。明慧周刊785期同修交流文章中说，一连三天，邪恶用色魔干扰敏感部位，我发正念清理也不好使，邪恶就是铲除不了。后来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对邪恶说，你是宇宙中最可耻的生命，你最肮脏，过去我把你看大了，你最小，小到什么也不是，甚至不能叫你生命。然后念发正念口诀，色魔瞬间灭了。最近静心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悟道色欲心去不掉的里面，还有旧势力的安排干扰掺在里面，强加的一些个根本就不该大法弟子过的事情，甚至于很难解决的问题，在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这一历史过程中，旧势力的所有安排都是起的干扰作用，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真实不虚。最近我发正念清除色欲心的时候，不再站在个人角度上清除，而是站在正法角度上清除它。如果出现肮脏念头时，我就说，连你们的出现、存在都不承认，这种磨难的本身都不承认，垂死挣扎的表现都不承认，不是在你们安排的磨难中修，是根本上就不承认，全盘否定。我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也不是来还债的。站在正法角度上清理，现在感觉好多了，脏东西少多了。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讲，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还说，其实旧势力已经被定为正法的魔，在清理中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